自己跟谁组，我们评论别人，我们不能随便这样评论，我们不能随便评论说你有先签护照，你先生没有，不管了，你就应该走出来。我们这不关我们的事，这是他的事啊。我们可以跟他提醒的原则，跟他自己要跟谁组。同样的，到底约拿单该不该跟着大卫，或者该不该跟着他父亲，这些我们很难加这些评论。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哪些是属于我们的权责范围，哪些不是。有的时候服事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去管那些事不干己的事情，而且把自己弄得忙兮兮的，而且好像很有成就感，其实那不好，而且会长久下来就会发现带来的负面的作用。比方有的人他们非常深刻的去 involve 进去，涉入人家的私生活里面，带领一个弟兄，就连他什么时候考试催逼他，明天考试，今天你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什么都给他安排。我想主他还没有要我们这样带领人，好像娃娃一样把他抱在手中什么都管，我想那不是成长之道啊。所以我们学习，至少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该什么不该，因为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通则，可是至少你晓得有这么一回事，就是有一些是你该管的，有一些是你不该管的，一定要学会像这些事情啊。像这里我们真的不该管别人这一种事情啊，他如果直接陷入一个罪里面，我们应该尽量的管，对不对？好像圣经说好像尽量把他从火里面抢救出来一样。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像我们是不是昨天提到，有一些属于伦理上的事，他不是直接就到地狱硫磺火湖里面去，有些东西是有自然律管他的，他如果不跟谁组，他自然会碰到什么自然律。那你的责任只来到一个地步，给他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提醒甚至警告而已，你没有办法抓着他把他手绑起来催逼着他走一条道路。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彼得讲的我想是相关，就是我们侍奉主人只能做榜样，而不要辖制人。你不要把辖制人只当做坏的才叫辖制人，好的也有可能辖制人。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很不容易生长，就是因为他们在好的方面，应该好的方面被人辖制。那我们应该想想自己嘛，我们在这一方面在进步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方面主把我们放着不管，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功课有可能我们跟随主甚至十年以后主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前面让我们学，对吗？可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那个功课他早就学了，可是你已经学会了功课，你却常常没有看到自己没有学会的功课，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这个功课上还不提，就哇给他很多催逼，整天催逼他，你一定要快点学会这个功课。我发现我在做训练工人的这个职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试探，有时候很急啊，看见那一些很麻烦，你如果这个学会了，对你侍奉的很大的帮助。可是不时的我需要提醒自己想一想说，你自己有某些功课啊，甚至侍奉主好多年以后才学的，对不对？那这让我们已经看到学那个功课对侍奉主的帮助，我们就很着急的，动机是好，但着急的盼望别人也学。可是有时候你会把一个器皿捏坏了。那这个不是只在指训练工人或者是传道的同工，我们一般人在带领孩子啦，在跟别人相处啦，都有关系啊。你会注意到有些人满身都是律法，你碰到他就会很容易，即使他不讲话你差不多已经知道他的眼光，就是说你怎么今天可以穿这种衣服，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怎么可以那样说话，很容易这样。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好，就像有人说我们要做龙虾，我们要做人不要做龙虾。上帝造人是硬的东西在里面，软的东西在外面，龙虾是软的东西在里面，硬的东西在外面，里面软趴趴，外面人家碰到的是刺啊硬的东西。你应该像人一样，外面是软，人碰到我们软，但是我们是坚固的，我们里面有硬的东西，有硬骨头在里面。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为扫罗跟约拿单写哀歌，真的是出于至诚，这很不容易耶。这个人让他受苦十几年耶，你不怀恨已经很好，还可以写诗歌给他。你知道人能做到这个地步，不是在那一刻他忽然做个诗歌应应场面，不是的，是因为过去十几年他每一次遇见这些伤害的时候，他没有让那些伤害留在他心里面， 没有积压成苦毒，没有积压成抱怨、仇恨、嫉妒，有许多这些情绪，胜过这些。那那些情绪在你里面的时候没有发表出来，人家不知道，你不对付通常也不太知道，可是你一定要对付这些，因为主很清楚讲，人心里所存的总有一天口里要说出来，总有一天行为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只要看守我们的言语行为，也要尽量的学习看守我们的思想。所以大卫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真的像他自己诗篇所写，他经常要主对他的言语思想都保守他，对不对？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什么地方的经文？如果你参加过上一次的课程读经法，应该都背过这个经文，应该有。因为我给你们的那个要背经的那个那一张表里面，你如果从诗篇背起，一定早就背到这个了，诗篇十九篇，对吧？好，在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的地方了哈，撒母耳记上结束也有，就这个基列雅比。撒母耳记下最后是记，撒母耳记上最后是记载，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扫罗死了，他们就走了一夜，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取下来，给他安葬。这个其实冒生命危险，有可能非利士人会不喜欢，对不对？基列雅比的人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感恩，你记得吧？上一次出现基列雅比人是在什么地方？扫罗刚要作王的时候。亚门人来攻打他，基列扫罗去拯救他们，有没有？经过40年，基列雅比人感恩，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我们应该去读出这种细腻的东西。你看那个基拉城的人，大卫救他们，他们没有感恩，很快就要把他交给扫罗。可是这里有一个基列雅比人，他们知道感恩，所以我们应该以思想学习明白这样的功课。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就记载到大卫准备作王了哈。那撒母耳记下记载大卫作王的故事还有很多宝贵的真理，很丰富的真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作王以前也很精彩，不是吗？好，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给他取名叫做荣耀国度的曙光，黎明快要来到。是你怎么样迎接黎明来到很重要，你不要只是等着黎明来到，你怎么迎接很大的影响。我们也不要只是等着主再来，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忠心的侍奉，怎么样留意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非常要紧的。大卫在那些年日里面，他一方面敬畏神，一方面他信靠神，他对神有认识，所以他学习等候神。我觉得大卫一生就是一个等候神的生命，不是吗？所有的际遇都是遭遇，都使他更深刻的学习这个等候主的功课。他会不会有的时候有这个想法，觉得说如果他没有早一点做王，国家在扫罗手中真的是越来越走下坡哈。有的时候我们会着急吗？对不对？如果不快一点做什么处理，越来越糟糕，到后来来不及了怎么办？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可是大卫，我想大卫关心神的国度，他会这样想，可他没有让这些想法付出行动，因为他的行动是要让主来带领的，不是用想法来带领的。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不应该让需要让一个催逼来带领，我们必须让主来带领。主耶稣也一样，他很多次遇见这个考验，包括他的兄弟都催逼他，门徒催逼他，可是他安静。拉撒路已经很危急了，主耶稣还在那个地方多住两天。圣经是这样写，那个逻辑这样写很奇怪。他说：“耶稣听见了就就在所居住地又住了两天。”意思好像他故意的，当然他不是自己故意，他就是让天父带领。结果到了那边，拉撒路死了4天了。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人刚死，好像叫他复活比较容易。可是我想那一天神这样带领主耶稣，他也得胜，对后来 教会多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你想到一个死了四天的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此有那个成为四福音里面最奇妙的一个故事之一，对不对啊？激发了多少人的信心，而且因着那个故事讲了一句话，历史历代造就了多少圣徒。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当主做这些事，我想连神的儿子都没有，主上帝天父都可能没有让他先想到说他做这些事在后来的时代会有多少的影响。所以他一步一步跟随天父，他的步伐都成为他自己，成为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后来的人许多的祝福，不是吗？我们应该认识这样的，这也是内在生活，我们应该认识，不是用眼见，不是用现在立刻做了什么要立刻有果效的这种很功利主义的哈，很有效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跟随主来做主的工，我们必须持定主自己跟他的旨意，而且信靠神就能够做。大卫就是这样，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你看，当扫罗结束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大烂摊子给大卫，对吗？扫罗刚开始的时候，在撒母耳的整顿底下，成了百姓的心倾向神，而且把非利士人制服到某一个程度。虽然扫罗做王还需要继续做，但是有一个根基在那里。可是等到40年结束了，他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把以色列带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步，成为一个大的烂摊子。就这样交给大卫。可是对大卫来讲，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跟随主。神的时候来到，大卫该做王的时候他才做王。一做王，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以色列不但重整，而且建立成一个最荣耀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用替神操心，好不好？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弟兄也喜欢唱一首这个叫《他不误事》，因为他是神，神不误事。先知以赛亚勉励我们说：“信靠他的必不着急。”新约引用的时候，是这样写说：“信靠他的必不羞愧。”可是以赛亚书30章，28章16节，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必不着急。我们等候主的国度也是这样。简单来说，你看大卫做什么？第一，他预备自己，他没有只在那些环境里面，迷失在那环境里面，一直在对付那些环境。他成长的过程，无论一件顺，一件逆，一件被升高，被降卑，他就是里面的这个性格一直在进步，在往前，对不对啊？那个跟他一直敬畏神、渴慕、顺服、信靠，我想都有关系。可是第二，他不但注意里面这一件事，第二，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一有机会，他就忠心的服侍。他没有因为扫罗的追逼就整天应付那些，或者灰心丧志，或者弄得疲累不堪。他没有，他在看起来上最危急的时候，他还可以转头去做一件见到的事情。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等他抓住他的机会，他没有等到说啊，等我这段，等我妈妈病好了，我就可以怎么样？这个都很不准确的，除非你觉得是主的带领。等我这一件事情，等我现在这个 project 做过去以后再说吧。可是会有下一个，不是吗？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下一个？真正跟随主人都要把握住现在，我这一刻有一个主安排一个侍奉的一个机会，或者一个需要，或者像这样，我们就忠心像大卫一样。而其中有一些看起来是很小的事，在主的原则一向都是这样，神的果都从接待中开始，会长成大树。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小事。在大卫的做王之前那段时间，有许多的事其实是小事，可是后来都证明跟他后来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我想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 无论我们走上更多侍奉主的道路，或者有一天主再来，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过去生活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偶然做的事，却是有很大的价值。好，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里。那我要给大家再做一点简单的复习跟说明我们的这个型号。我补充一个我没有提讲课的时候没有提到的事情。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都很会祷告，也是很好的榜样，可是圣经有一些经文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人成为祷告的榜样，也许有多人很容易想到以利亚，对，圣经也有这样的经文。可是另外有两个人也在圣经里面被提到是祷告的榜样，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好，我给大家两段经文，一个是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那里提到摩西跟撒母耳，叫他们祷告跟求问求告神。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当神定义要叫百姓被掳的时候，他对先知耶利米说，就是摩西跟撒母耳在这里祷告，我也不听这百姓的。这个不是说他不听这两个人祷告，而是说这种祷告显然是祷告的代表，连这么有能力的祷告的巨匠来这里祷告我都不听了。好，所以这两个人，所以我提这些经文是让我们借着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如果圣经对他有这个评价，那我们就应该读这个人的一生的时候要去留意这个特点，对不对？你读撒母耳的生平就不要忽略了祷告这个题目，读摩西的生平也是这样。那诸位在拿到讲义的时候都有拿到一张，这个是钉在你们的第一页，是不是？课程作业。那这里提到的这个作业啊，我后来我想一想，我还是预备了考卷啊。那我不是要大家多增加负担啊，我要让大家快乐一点，你可以选择要做作业还是要考试。也许你不会更快乐一点啊。好好，拿回家。作业跟考卷都是一样拿回家的。那个作业的范围比较广，对不对？叫你讲写整个撒母耳记，我的意思不是你要全部重写啦，你可以挑其中一些你特别有领受的一些重点来写啊。那怎么写呢？就是你不要只是按着那个再写一遍而已，而是能够有一点 topic， 有一点主题，或者有一点亮光的这样来写，好不好？你不太晓得我要你做什么吗？那就请选择做测验好了。测验我出了实体简答题，包括像我要大家预备的菲利斯五个首领的诚意是哪五个啊这一类的题目，我在讲课的时候告诉大家你都抄下来了吧。我说会考的都会考，我叫你抄下来背的不一定会考，到时候不要怪我说没有考，好不好？没有考你还是要读嘛，齁。那就是读一些知识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我没有告诉你会考，可是我考在这里，也许也有。我很喜欢在考试以前给大家做总复习，是拿着考卷做复习的。这一次我不要做这个复习，你自己看看你的笔记。因为我考了五题申论题，这个申论题其实就是像作业做的一样，但是我把它列出了一些大主题来哈。那你尽量做啦，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是你做了一两题很深刻的做，我也会给你分数的，我是很有恩典的。那你们想现在就拿测验卷吗？是啊，可是你一定要做到前面这十题不要拿着圣经考，好不好？你一先看一先去背也没关系了。 OK， 谢谢。那你自己选择好不好，你要做作业还是要测验？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交啊？冬令委的考卷，有的人随时要求我今年年底才要交，你们拖一年，那那个夏令委是不是也要拖一年啊？啊？是有恩典，可是万一 万一你还没有消除再来怎么办？我们大家统一一个期限好不好？有一些人他也要注意。这个申论题啊哈，我没有特别限字数，可是你不要给我变成简答题就好了，好不好？但是你也不要为了得分数而啰啰嗦嗦写一大堆啦，哦，无论你写的多写的少，我多少可以看得出来一点，你到底有没有一些领受下，有没有下一点功夫？哎，弟兄姊妹，还是强调的忠告你哈，请不要为了分数，为了交给我而做这些事嘛，好不好？这些只是给你一点吹逼，给你一点力量，让你再下一点功夫，好不好？好，给你一点规范，让我们可以下一点功夫。那所以，请不要太在意那些分数，好吗？你就怎么读，你自己觉得你真的得到帮助，即使到时候你只得了75分，没关系啦，不重要啦，我的分数跟天堂的分数可以说毫无关系啊。OK。那这些作业测验如果大家没有问题，哦，对，我们刚刚说期限，我想你考这个一个月考得完吧？那上一次的课程可不可以一个月里面弄完？刚刚好像有谁告诉我他要更晚一点，谁？刚才哪一位告诉我他要，你要到什么时候？
我可能11月会回台湾。
可是那个之前你不能写完吗？跟他们一起交吗？8月底好不好？一个半月了。OK。好，那问题是怎么交给我？那个不太重要了，没关系了。或者请教牧师帮我改考卷也可以。你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改了。再说了，好，我们再联络。
也许会有人来试错。
好 ，OK， 好，那，
8月7号，8月7号，
好，8月底，好不好？尽量啊 ，Do your best。OK，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留差不多，差不多10分钟左右，让大家发问，好吗？
那个，上次提到好几次那个，
Louis， 谢谢 Louis。
介绍一下他的
成功
之路。
哦。
全名还有。
C.S. Lewis，L-E-W-I-S 中文有时候翻译成鲁易斯，卤蛋的卤不是，鲁国的鲁，有益处的益，老师的师，鲁易斯。第二时候翻译路易斯有不同的翻译。他出的一套童话故事书，我很主张大家读，虽然是童话故事书。我自己很有兴趣，我大概读了 N 遍，好，然后当消遣的时候读。那童话故事书很好，那唱的是《纳尼亚的故事》，《纳尼亚的故事》。你只要告诉人家这个童话故事就可以了。你读中文的吗？这英文也买得到，可是如果你要读中文的，台湾的不是台湾的，这个大概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基文出版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易斯的他的7本故事，第一本叫做魔术师的外甥，第二本叫做狮王女巫衣橱，第三本叫做开饰品王子，然后是黎明号的远航，银椅子，最后之战。最后之战讲得非常的精彩，讲到有点讲天堂啊，非常精彩。他有另外一本预言故事，英文怎么讲预言，伊索寓言的预言 Parable，伊索寓言的寓言英文用什么字眼 ？Parable 是吧？就是我讲 The Great Divorce， 原来的古版本叫做中文译本叫《天渊之别》，可是现在的新的版本叫《梦幻巴士》，因为他用一个巴士载人到载幽灵到那里去。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也很值得，这都比较有趣味的东西。另外一本大概是。一个叫什么意象翻译小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单位翻译的，叫做极静的来自极静的星球， 他在那个人类还没有上太空之前呢、啊、哈写的书大概他用借用人类有一些科学家登陆火星哈、啊、来讲这个事情在那个译本里面有一个地方关键的点译错了，就是他在看那一个星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把它说成是土星，当然那不是，那是火星，因为他说的是第四个轨道什么星？
火星
哈、啊，第一个轨道是水星，对不对？再来金星，再来地球，再来火星，再来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知道吗？这个英文你们会不会讲？哎，这个不是我这个课程，不要题外话这么多。这些是他比较有趣的书啦，还有一本，很哲理性的书，可是也很有名的书，叫做《地狱书信》，或者叫《地狱来鸿》。他是在讲魔鬼的对话，魔鬼跟小鬼的对话，用这个来让我们思想那个试探魔鬼的试探的事情。还有一本书叫做，我一个朋友翻译的，叫做Tear We Have Faces， 中文叫什么？裸颜，英文叫 Tear We Have Faces， 裸颜，裸露的裸哈、啊，颜就颜色、颜貌、面容这个颜。他用希腊哲学的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的Psyche的故事哈、啊、来写，我没办法在这里讲，那等写的非常的精彩啊。如果你们对这一类的东西有兴趣的话，那借用希腊神话来写到一些属灵的事情。其实他最有名的书不是这些，在比较正经八百的人中，他最有名的书是 Mere Christianity。中文有的译本叫《基督教正解》，也有的说如此基督教 ，Mere Christianity。比方尼克森总统的那个水门事件的那个助手，他们叫总统的尼克森的刽子手，那个 Charles Colson， 他不是写了一些书，他在那里面，后来他得救，以后他被关在监牢一段时间，后来他奉献自己做监狱的工作，现在大概是美国的整个监狱团契的大概是总干事什么之类的 ，Charles Colson， 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写一本叫《重生》，他就是借着这本书得救的，有不少。一些特别是一些有比较知识比较上层社会的人、啊、有地位的人，他们得救很多借着这本书得救，他那个传福音的书，但是很头脑性的 Mere Christianity， 他有很多其他的书、我不要一一介绍，这些都是有中译本什么、哎、他是 Oxford 大学的教授，当然已经过世了、哎、可是他对，有一部有关他的电影叫做 Shadowland， 影子大地，有人这样翻好像啊。他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让人有觉得有瑕疵的地方，可是他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纪影响基督教界非常巨大的一个文学家，嗯，尤其他的观念，主要他的观念很属灵，很我们很能接受很多非常好的观念，嗯，所以他在黑白两道都很被看中。我的意思是说，无论福音派、灵恩派都很看中他。我没有说哪一派是黑白派。啊？像巴兰。为什么他像巴兰？还有什么问题？啊，对，刚才说那个像大卫他们去追亚玛力人的福音，然后等然后他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就说你可以追，并追得上，都救了回来。所以我想说，知道他很多的一件衣服嘛，那他求问那个衣服的时候，怎么会有声音呢？还是说他关于。祭司他们难以福德，他是跟祷告有关系，他来求问神，这个是怎么求问的？他现在跟求问神有关系，因为在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当他们回来的人都要算计家谱哈、啊，有的人他们提不出正式的家谱来，所以不知道他们是能不能确认他们是祭司的体系谱系，那不敢违背神，不敢给他们吃这些制胜的物啊哈、啊，吃这些祭物，所以呢。 他那里就记载说，要他们不准吃自圣的物，只等到有能够用乌灵图明决议，决议就是判断这些像这种悬疑案的这样的祭司兴起来。那乌灵图明据说就是放在这个胸牌里面，那个到底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乌灵图明的意思一个是光明，一个是正直的意思，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犹太人今天也不知道，他们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他那里面有类似台湾人把心堆那种正反面的就是说他如果发亮是代表 yes 或者是 no， 有点像这样，所以像那个问题就是他们问的时候就会用让他回答一是或者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回答。好，那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没有把握这样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神也给人家保险不会给人家抽签卜卦似的。可是无论怎么样，那个乌灵土明是在那个胸牌里面的那胸牌就是12块宝石，那到底那个祭司怎么借着那个来得到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悬疑未决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早就在被掳归回之后都没有了，那就是犹太人传承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事，虽然有各种传说没有一种传说是我们能确立到底是什么的。你如果想要多一点知道这些，你查有一些圣经的 encyclopedia 如果查 dictionary 大概篇幅会少一点，查 encyclopedia 你可以查以弗德，也可以查胸牌，也可以查乌灵图明，都可以。至于这些字的，如果你有中文的那谈啦，如果英文的你就要去查一下英文圣经它是什么字的，我也不知道，如果你因为圣经手也许比较知道。Yes。 是什么？是监督大卫。你说
跟拿兵器
的
上去
了怎么样？在什么？
他不是说他带着他是龙角，如果说他们教过
他上去，那就代表是个教马，是教路马。我想问问你是说，他这样子是有问过神的吗？不，你说他像求这个要不要上去菲利士的防营那种印证，就如同基甸求羊毛和水这些印证，圣经并没有记载说他们先求问神的但是我想求问神本来就不是每一次有一个动作来求问神，那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光景。那圣经没有写，至少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没有求问神但是圣经显然支持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了解，就是我们也有可能这样做，但是当我们没有把握说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可能我们就要为了这个求问神。可是也会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好像不需要求问神一样，我们就很自然觉得就可以这样求因为我们跟水主有的时候主自动的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嘛。主盼望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会到后来越成熟的意思越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懂这意思吗？这是我们台湾当兵的术语，就是我说我听见主说什么我去做什么，不，主盼望一个更成熟的生命是变成主可以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变成我们自动起的意就是神的意思。但当然那个生命是敞开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神说 no 他也能听得见。保罗就有时候这样跟随主，好，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就圣灵既然不许我们在亚细亚讲道，显然他好像他没有求问神，就是有点想去但圣灵禁止，所以他们就想往美西亚境界，可是耶稣的灵不许。那保罗没有停下来说那我怎么要求问神，没有，他就很自然他觉得应该怎么样他就这样去做。到了第三次他下到特罗亚，后面有一个意象跟他说阿们，就是这条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跟随主，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坐在那里等到主说东边我就走东边，对不对？你很多生活的事，我们一切的事都要认定主，可是你本来就很多生活的事并不是这样做的好像我们上一次也多少提过这个吧，比方吃早餐，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坐在那里等候主，等到主说吃早餐才吃早餐，每一餐都这样，你当然不会这样了，该吃早餐就吃了，也许你给自己定过我要先读经祷告来吃早餐那是定规嘛，可是很自然你就会去吃早餐。但是呢，你有一个敞开的心，如果哪一天主说今天不要吃早餐，你也可以听到，那一样是跟随主的带领。所以我有时候这样讲，有一些神的带领是说如果主没有拦阻你就去做， 有一些神的带领是，主如果没有特别带领，你就不要做。至于哪一种应该哪一种，这个就我们个人跟主学习了。好了，嗯。
像新约还没有讲什么许愿，像旧约那么多时间。
新约至少保罗许过愿，不过他许的愿不是那种许愿，那是许拿细耳人的愿。使徒现在没有明确讲，但是他在人说他在间隔里剪的头发，什么叫剪的头发？一定他许那个愿。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可能至少有两次他许过那样愿，后来他进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许的愿，要他圣殿去行洁净之礼，那主的兄弟雅各要他拿出规费来帮助别人，来证明他并没有离弃律法，可他就因为雅各这个建议到圣殿里面去还愿，结果被抓起来的嘛。除了这个以外，圣经好像没有提到许愿，新约圣经他就没有像旧约那种像哈拿那样的许愿。我想大概至少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到新约时代不要许愿，所以我想可能还是可以，只是要小心啊，不要许耶佛他的愿就好，也不要许愿不还。
那个题目是大
赦
路德记的，我刚想到他那个拿俄米两个小这两个儿子拿俄跟基典，其实他的意思都是很不好的，老弱病死，那个名字
的意思。
但是他最后都死掉了，都很早就死了。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捏到一个名字，然后获得他的那个激情。我不晓得为什么起那个名字，
这个
感这个整的感动，要那个拿俄米就是在他的儿子就起了，虽然不太好用，就是这样。
对，圣经里面。像台立兄提到的，就是他问的问题是这个沙漠记上第一章提到他两个儿子马伦基连，他们的名字的原文的意义都是不太好的哈，而且跟他们结局有关，那到底是他先有这个名字还是先有这个事迹才叫他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因为这圣经里面一个问题，就是像旧约的先知写先知书，那先知他们的信息常常跟他们的名字有关系，连以利亚也是，他名叫耶和华是神，而他的职责主要就是带来使百姓宣称耶和华是神，对不对？那到底他们是因为有这个名字催使他们了哈，更勉励自己这样，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事迹，后来的人称他们为这个名字？我承认我没有定论啊，也很少人讨论这个问题，我看的书里面，所以我们就姑且把它当作悬疑未决的事，等有决议的祭司兴起来吧。可是这些当然没有影响我们往前去了哈。可是我们想这些问题当然也蛮有趣的，但是我个人没有什么很确定的答案。如果你有，可以告诉我。刚刚是不是有人？
大卫靠跟一次，然后他没有什么问题。
有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一节这里啊，他经历扫罗很多次追逼以后，后来他觉得威廉好像算了，我就离开犹大境界，我刚才有稍微提到哈，那我们不确定，因为圣经没有写哈，到底他离开那边他起的意思出于主的还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并不确定，因为圣经并不是每一次都清楚说明一个出于主的做法，都有清楚写说他求问过主，有的时候就是他心里这样想，可是是出于主的啊，所以这一点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圣经没有明确讲。那我在这一卷书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例子提醒大家，这个是在提醒大家读经的一些态度，就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还是很喜欢去思想有可能是什么啊，那只要你没有违背圣经其他地方的真理，你下的结论都还可以接受，但是你就要留意，既然那是属于圣经没有明确讲的，那你如果听见有别人跟你看法不一样，你不要跟他辩论好不好，你不要坚持说我那样才是对的，因为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比方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为着马可的事情起争论，后来分开，然后有人很轻易的就说显然保罗才是对的，因为后来就没有再出现巴拿巴了， 巴巴好像是从历史上消失了一样。可是这个说法有欠公允，因为后来马可又出现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器皿，会不会巴拿巴有一点功劳？如果你要这样讲，可能也有一点道理，可是至少你不要把它讲得很绝对，好不好？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如果你要说，因为他没有再出现在使徒行传，就表示他被好像他做的是错的，然后是把他撇在一边。那你要知道，十二使徒有一大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以后就几乎不再提他们了，因为路加其实简单说，他主要在提两个人，一个是彼得跟保罗，因为他主要是要写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他主要要写两大体系，一个是犹太人体系，以耶路撒冷为基准为中心，一个是外邦人，当然是一个是彼得做领袖，一个是保罗做领袖，他是在这样的，我想他是在这样的设计里面写。所以像这种圣经没有明确讲的，我们经常带着这样的态度，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可以思想它可能是什么，但是你不要把它讲得很绝对，认为跟你不一样看法都是错的。 OK，
请问一下，就是犹太人的事实跟他们的君王有什么不一样？好像他们人本来就有事实，就是危难的时候，那人就可以让事实来去对抗敌人，这样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
君王？
就是他们。
你昨天不在吗？我们昨天有讲这个题。
我在，就是要农药啊，这样子。嗯。但是我就事实好像是有人要施工。
当然，我们从圣经看，我们也能看出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很完整的。好，到底事实过什么生活？他有可能不是全时间的，因为他本来务农，有可能机电有时候还回去继续打他的麦子。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或者领兵征战，或者判断百姓的事，他就会做。可是到了撒母耳的时代，似乎他变成全时间的，因为他会主动巡行各地去听百姓的判断，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先知学校，啊，所以这些事实显然他们就是被神高某，就在百姓中成为一个这样的器皿。但君王当然不一样，君王都是全职，他坐在那里就是君王。不过你注意到扫罗刚开始做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快就很像一个君王，因为他有时候坐的位置好像不太像一个宫殿一样，好像在路边就弄一个样子。可是逐渐逐渐有那个味道，可能一直到大卫才真的去建造一个，他的宫殿哈。那所以也许才可以从这个角度也了解他。另外从属灵的角度也了解他，那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士师是神在有需要的时候兴起来的，不像君王后来变成世袭的，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好，另外那些君王后来变成辖制神的百姓，他们变成是作威作福的，而不是只是在服侍百姓而已。可是神本来盼望的君王是合乎主耶稣的原则，就是谁在神的国里面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而大卫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其他有的君王就不再是了，就是要别人做他的仆人的。
刚才提到那个烧木耳被烧魂葬，还有就是这次提到那个火
石，然后那个
在蛇形，但他没有用射箭的方式测出是谁的意来。那甚至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有那个
星
象，像这些都是有些部分，也就是说被神用来向神一些事。因为现在在他们市场就是一种大事，因为每次地板
可以吗？
一种大事，他就常常会提到一些那些事情。
杂志什么杂志？
杂志
，有了这种东西越来越多。这些比较有点灵异的事，像沙漠被招魂上来啊，他们撤迁啊，像这些东西哈。甚至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星来指引这些，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有时代不同的背景啊。那对待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对待方法，那些东方的博士显然他们并没有像犹太人有这些律法这些认识，但他们仍然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所操作的那些东西星象学或什么，很可能神并不喜悦，但是 但是神并没有去责怪他们，因为他们的认识就到那里。那虽然神不喜悦，但当他们做这些事，这些人却是敬畏神的，你知道吗？有的拜偶像的人比基督徒还敬畏神，虽然他们拜错了，他们不会因为他们那个敬畏神而得救，但是他们却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要那么快认为拜偶像都是拜鬼，不一定，你知道吗？有时候真的只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有时候神也借着像那些东西引导人。我刚刚也举了一些，对不起，特别多。
我在这个时候，我信主也信了很多年。现在就是我对着灵恩派方面，有的人就说的灵恩派话，就是里边有，就是说是说算他们，说他们算是异端。但是在我据我看，他们给我在这个那个录像带啊什么的话，我看他那个碑林的话，他也是读的是圣经，但是我给我有很大的困惑。
这个是很大的题目，跟我们这个课程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们简单提一下。也许您如果要去做什么，如果您要有更多的认识，这个是很大的题目，大概不是三言两语甚至一两个小时也不见得讲得完的哈。可能参加聚会会有帮助啦，实际上去进入像这样带领的聚会哈，那像这个教会可能有一些外人也会觉得他们是灵恩派的，可是我们自己并不把自己列为灵恩派的哈。虽然我们也有一些圣灵恩赐的彰显，那可以这样说，就是判别异端，通常我们不用这种圣灵的工作啊，这些甚至末世论的这些不同的看法来判别。自古以来教会多半用两件事判别异端，第一个就是基督的位格，当有人传讲说基督不是完全的神，